中信月刊2014年12月第53卷第12期总编号632，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陈淑贞，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alking Book Library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视约协会 Christian Blind Mission 于1986年建立，主旨是为帮助视约人士。不再骄傲自负，作者罗小薇。我出生在中国一个偏远的山区，爸爸是教师，因为和妈妈下乡接受思想改造，生活非常贫困。妈妈驮住我的时候，因为已经有了哥哥，他本来想将我落了，但是爸爸坚持说要这个小朋友，我的性命才得以保留下来。父母都好锡哥哥和我。后来爸爸回到广州重拾教鞭，他的同事和学生都很喜欢和我玩，赞我可爱乖巧。加上我在学校成绩好好，是班里面科代表。文章成日都被老师表扬，妈妈认为我将来必然好出色，我好似生活在闪光灯下，自我形象好好，不知不觉就变得好骄傲自负。自负背后，我读的是重点小学，有好多机会接待外国访问团，同他们的孩子交流。当时一般人都有崇洋心理，又因为我的外语成绩好优秀，我的理想是先入南京大学外语系，然后出国留学。父母和老师都鼓励我在这方面发展。高考前半年，南京大学来我们学校做评估，预先录取了我，只是等高考成绩达到某一个分数就可以顺利入学。不幸的是，高考我竟然意外落败，而且衰了在平日最引以为荣的政治科上面。我在政治科上面一向名列前茅，是科代表，有辅助同学，估不到高考成绩竟然比要接受辅导的同学还差几分，就是因为两分之差，我不可以入南京大学。放榜那日，我人在香港，爸爸妈妈都不敢告诉我，怕我受不起刺激。果然我知道之后，即刻就跑入去睡房，趴在地下大哭，令到爸爸妈咪看到都伤心难过。后来我通过爸爸的关系入了广州外语学院，第一年仍然很伤心，不能够接受失败的事实，觉得自己是这么优秀，怎可能考不上呢？但是有时又会很自卑，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那么优秀呢？在理想和落差的矛盾之间不断徘徊，矛盾挣扎。另一个矛盾是，我自己虽然有软弱，但是看不起有宗教信仰的人，认为他们性格软弱，需要有一根救命草，所以才信有神。当时我满脑子都是唯物思想，不信有神，只是对于唯物论的道德论有些存疑。唯物论说道德是主观的，是由组成社会的个体聚在一起，其中有社会阶层在长期认知发展和社交过程中形成的价值系统，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世间并没有绝对的道德准则和良善，每个社会形成的过程不同，所以他们道德的着重点都未必一样。但是在老百姓心里面，又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这两种说法都和我生活里面的所见所闻无法吻合。就好像说我觉得自己不坏，但是里面却有骄傲和谎言，还会透过他们来做好人，于是谎言都变成了很多人的真实，每日都讲几个大话。有时虽然不是宣之于口，但是会做一些什么动作或者暗示，等人家觉得我们好一些。有时又会为了打圆场，或者为了维护脆弱的自尊心，就将事实稍微扭曲。我了解自己的潜意识里面，和我在课堂和生活里面学到的和听到的不尽相同。那个时候我很少自我反省， 批评和指责其他人反而轻而易举，谁做错了什么事，谁在道德上犯了什么错，我都看得一清二楚。虽然我不觉得自己完美，但是相信我绝对不是罪人，只是有时不是那么真啫。一个与众不同的外教。大一下学期，我渐渐适应，我的自信又回来了。大二那一年，遇到一位教我们美国社会与文化的美籍教授，觉得他与众不同，非常谦虚，和蔼可亲，一点都没有教授的架子。上了第一堂之后，他告诉我知他出身寒微，父亲是伐木工人，以前怎样刻苦干活。他的说话令到我发觉，做人原来都可以活得咁坦荡，悠然自得，不必刻意点抬高自己。有一次上堂适逢圣诞节前夕，他同我哋讲圣诞节嘅由来，借咗本圣经俾我哋睇，我想了解多啲圣经，落堂之后就向佢借。佢同我讲圣经系上帝嘅话，但系我好唔明白。后嚟同佢哋夫妇接触多咗，见到佢哋夫妻恩爱，家庭温暖，自己有两个儿子，仲领养咗两个女儿，真系有爱心，敬佩之心油然而生。我毕业冇几耐就结咗婚，夫婿先返美国，我留喺国内办理出国手续。呢段期间，佢哋成日请我到佢哋屋企作客。佢太太识得弹电子琴，令我哋唱优美嘅诗歌，然后教我哋圣经。我虽然唔信佢哋嘅宗教，但系好鍾意佢哋呢种充满爱同埋温暖嘅气氛。咁样同我哋中国嘅社会上面嘅风气好唔同。当时嘅中国社会价值观好混乱，以经济挂帅，大家都向钱看，人与人之间冇爱心，彼此都系唯利是图，以虞我诈，互不信任，甚至心怀仇恨，彼此攻击，冇道德底线，令到我呢个喺中国土生土长嘅人都渐渐感到好唔适应。有一次呢位外教要我哋写一件困扰内心嘅事，我就諗起细个嘅时候妈妈要做手术，爸爸带我同哥哥去医院睇妈妈。但係佢听到佢哋同埋外公外婆讲俾利是嘅事，话希望俾咗利是可以有一个好嘅医生做手术，并且有特别嘅照顾。当时喺国内俾利是已经成为咗惯例，係生活嘅一部分。但年纪少少嘅我却諗到，医生唔係要行医救人咩？点解又要俾利是呢？后来同呢位外教讲及呢件事，佢用中午休息嘅时间辅导我，叫我睇圣经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至十九节。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佢话喺我哋生活里面有好多做法都系祖先流传落嚟嘅，大家一代接一代咁做，变成咗风气习惯，但系并唔表示咁样系啱嘅。要突破就必须靠住上帝，凭住基督嘅宝血，唔系靠金银钱财。我当时并唔系完全了解佢嘅说话，但系开始思考。看到自己的不是。一次有一位成日去外教屋企嘅学长对我讲，小薇，我睇你借外教嘅书嚟睇，好享受唱诗歌，又同教授倾得咁起劲，俾你一个建议啊，如果你想信耶稣，就要及早把握机会。如果唔系好似我咁，以前曾经有感动相信，后嚟因为有好多事跨唔过，就一再淡然，甚至犹豫同否定，而家我要搵返嗰一刻嘅感动都唔容易啊，世上有太多嘢缠累住我啦。嗰个星期2000年12月6日下午，屋企人都外出，我一个人喺屋企读游子吟，读到一位牙科医生生第一个孩子嘅时候难产，佢感觉自己离开咗自己嘅身体，升上空中，睇见下面有一群医生， 护士围住佢个病床，忙住抢救。忽然佢听到一个声音话 ：Don't worry, you will be all right。唔使担心，冇事嘅。后嚟佢就翻到自己嘅身体，醒咗，并且渐渐好翻。当时我心里面默然燃起一个盼望：假如喺我有生之年能够有一个咁样嘅大能嘅神保护我，有几好呢？好奇妙，就喺呢个时候，我感到上帝嘅爱临到，却又同时睇到自己有好多罪。过去我绝对唔会承认自己系罪人，但系呢一刻，上帝却令我睇到我过去嘅种种不是、任性、自负、诡诈。过去我讲过唔少谎话，冇尊敬父母，呢一幕幕好似电影咁样俾我睇到自己嘅罪，先至恍然觉悟耶稣基督系我嘅救主，佢降世就系要为我代死赎罪。但系我过去几咁无知，唔单止唔信，仲自以为是与基督徒辩驳。这个时候我心里面充满愧疚，对上帝话：对唔住啊！当时我唔知道点样祷告，唔知道点样称呼上帝，只系识讲对唔住。心里面好希望成为基督徒，于是致电教授夫妇，将当时嘅心路历程话俾佢哋听。12月8日，教授夫妇引领我做决志祷告。家人反对，但系我嘅家人齐心反对我信耶稣。外公系八路军出身，14岁喺半被逼嘅情况下离家从军，辗转随军队学做通讯员。后嚟脚部受伤，外公好锡我，成日都话俾我知佢从军嘅时候嘅经历。但系我信耶稣之后，我哋嘅关系就好僵，濒临破裂。外公对我期望甚殷，希望我出人头地。佢觉得我信耶稣之后只会諗到一啲慈善事业，呢啲系佢当时对基督教嘅印象，唔会力争上游。佢好嬲我中咗毒教，失去理想，话你要再信落去，我就同你断绝关系。后嚟佢竟然茶饭不思，健康渐渐走下坡。家人都话：公公咁锡你，你忍心令佢咁伤心咩？俾个咁大嘅打击佢？外婆嘅妈妈系基督徒，佢话：我从小就同妈妈去教会，仲喺诗班唱诗。妈妈嘱咐我唔好拜偶像，只系信耶稣。虽然之后由于环境唔许可，冇去教会，但我仍然系基督徒。又话：你只要心里相信就得噶啦，好似我咁。要知道屋企人始终系你嘅家人，唔使令佢哋咁伤心。除咗苦劝，家人仲请嚟介绍我哋夫妇认识嘅泌尿科名医，我老爷嘅老师嚟劝我，俾咗我好大压力。生命改变。2001年一个春夏间嘅早上，我有感动写咗一封信向父母道歉。我谂到自己过去系点样嘅骄傲任性，对父母不恭不敬，唔识得感恩，对父母为我所付出嘅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等等，一一认错。当时我仲未出国，唔习惯当面话对唔住，觉得唔知点样开口，所以用书信表达。点知写到一半，笔冇晒墨水，又搵唔到其他笔，但系我心里面嘅感动停唔到落嚟，又怕稍后会唔记得咗要写啲乜嘢。我向上帝祷告，求佢俾我个支笔可以继续写落去。天父果然答应咗，我写咗2页纸，除咗道歉，仲多谢父母嘅养育之恩。写完唔敢当面呈俾佢哋，于是放入信封，用茶杯压住，然后出门，免得见面尴尬。到咗晚上，我先敢翻屋企。妈妈话俾我知，佢朝头早已经见到信啦，但系唔得闲到，攞起咗就匆忙赶去东山同爸爸会合办事。嗰日东山区啱啱好停电，平时系好少停电嘅。佢同爸爸两个人就点起蜡烛嚟睇我嘅信。妈妈觉得呢件事好唔寻常，睇咗之后，爸爸话：或者呢个就系个女相信咗嗰位主耶稣之后改变咗佢啦。系啊，主耶稣改变咗我。 后来家人的态度亦都渐趋温和，上帝不单单改变了我，亦都改变了我家人的心。
如王国海采访，
走过他乡的日子，作者林景玉。我生长在中国广东省中山市一个农民家庭，从小跟着妈咪拜神，入学读书之后接触进化论，就不再信有神，但是鬼都仲是怕的，以致夜晚不敢去茅厕。17岁那年，我来到中美洲哥斯达黎加，一年之后家人都离买，全家因为背负住出国所欠下的庞大债务，所以各散东西地做工还债。刚刚做满一年，妈妈就病了，日日胃痛，连饭都吃不到。我们劝妈妈不要再做工了，并且租了一个地方给她和三弟住，跟住到处求医，做了很多检查，吃了很多药，耗尽了微薄的工资仍然不见得好。正在穷途末路的绝境里面，有同乡介绍了我认识教会的郑太。郑太说教会里面有一位从加拿大来的李医生免费帮人看病，我们就去试一试。到了圣何西华人福音教会，那一个是由中信宣教士建立的教会，大家都很热情。聚会完毕，李医生为我妈妈看病之后说，不用怕，生命掌握在上帝手中，不是人可以算出来的，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吧，多些祈祷，多读圣经，上帝必帮助你。于是我和妈妈日日都祈祷，求上帝医治。讲起来又奇怪了，妈妈的胃病果然好翻，亦都不再痛，连她一个成日被人追的噩梦都没买，而且每晚都睡得好香甜，心里平安。再看我自己亦都改变了，以前我成日觉得空虚，不知道人活着是为什么，有什么意义，人死后是不是如灯灭，如果有灵魂，死后灵魂去哪里呢？此外我心里面都很害怕，好在意人家对我的看法，假如被人误会，我就一直想解释。自从打开心门向上帝认罪，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求祂掌管我的生命之后，我的人生就有了方向，不再感到空虚寂寞，因为主耶稣与我同在，我亦都不再为明天忧虑，因为掌管我生命的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上帝。到教会听到之后，知道上帝爱世人，不计较我们的过去，愿意赦免我们过去的一切罪。为拯救我们，上帝差祂的独生子主耶稣降世，并且为赎我们的罪，祂被钉十字架上面，我知道自己是被爱的，被接纳的，心里面就有了安全感。以前我常都笑不起来，因为肩上面的担子太重，心里没平安。现在我发觉我会笑了，我亦都不再怕鬼，因为连鬼都要听从主耶稣。以前我道听途说话，以为耶稣是洋人的神，后来我认识了他之后，才知道他是全人类的救主，是那位爱我，为我死里复活，胜过死亡权势的神。上帝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并不是地上的福乐，而是他无条件的爱。只要我们接受主耶稣，因信主耶稣就有永生。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参以赛亚书40:6-7。无论我们世上的生命活得几咁精彩，几咁长久，亦都只是稍纵即逝。唯有永生上帝能够赐我们永生，为我们的生命赋予永恒的意义。
两次濒死，作者陆道正。
书香世家，我出生在书香世家，父亲由一个祖传的中医，靠自己奋斗成了上海乃至全国有名的眼科医师。我们兄弟姊妹7人，大多从医，
只有我同埋二姐学咗物理。我从小到大虽然经历过抗战、内战同埋国内无数次各式各样嘅运动，包括被称为十年浩劫嘅文化大革命，总算长大成人，然后工作、结婚、生子都好顺利。1979年我哋全家移民美国，开始全新嘅自由幸福生活。喺呢30几年里面，学习、上班、培养儿子陆文峰成人，就成为咗我嘅人生目标。文峰完成学业、结婚，有咗自己嘅小家庭，我哋亦都当上咗祖父母。喺确定晚年生活有保障之后，我同爱人于2001年喺佛州就提前享受退休生活，可说系万事一帆风顺。儿子奉主引导，老父信主曲折。文峰而家喺美国加州工作，10多年前佢喺上帝嘅引领下开始研读圣经，信靠耶稣基督，受洗归入基督名下。近年更加为教会的事务忙碌，在以前无数次的父子见面和电话交谈中，他都不断地跟我讲圣经的道理，送给我和圣经有关的书籍和视频，提醒我丰衣足食的生活都是上帝赐予的，期望我能够早日信主耶稣。我看了一些书，又在他和其他基督徒朋友影响之下，都开始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是始终不能够全部接受基督教的真理，不认为自己有罪，不需要任何人为我赎罪，亦都没有感恩的心。空中突发急病，机场休克预救。2013年9月初，我和往年一样在秋季只身回中国探亲，飞机在上海降落前半小时，我发现大便出血，落机后又便血一次，再走几步就在机场入境处休克。醒返之后，机场的医生说我的血压只有60-40，十分危险。机场医务室没有条件医治，即刻将我转送至市区某大医院急诊室。初步诊断是肠胃道出血，在那里输液和输血之后暂时止了血。在急诊室过了一天半都再没出血了，我以为没事了，在没有查出确切病因的情况之下就离开了医院，以为生活一切就此都回复正常，但是我万万都没想到这个只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噩梦的前奏。瞬间经历死亡，灵魂离开肉身。回到上海住处，过了平静的一日，半夜又惊见便血，在凌晨3点由救护车送往医院，到达急诊室出现更严重的大出血，去洗手间时突然休克倒地，心跳和血压都测不到，医生和护士全力抢救，帮我输液、输血，做体外心脏按摩。这个时候一个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从全无知觉晕倒在地上面，变成有意识、有思想，感到自己离开了身体，飘过一个白色光亮的大道，看到两旁的白墙上面画着一些美丽浅绿色的树木和一些人名。我问自己是不是已经死了呢？但我没有见到人，却听到一个很肯定的回答，这个令我十分沮丧。我说我仲未同任何人交代，点可以就咁死呢？我唔放心我嘅亲人同埋屋企嘅事。我听到嘅回答系：你唔好理呢啲啦，以后你都管唔到呢啲㗎啦。当时我心里仲系諗住我应该做而未做嘅事，但一切都嚟唔切啦。我更加唔知道以后要面对点样嘅生活，感到好遗憾、后悔、无奈同埋无能为力。忽然间我擘大眼重回人间，见到自己瞓咗喺地上面，医生同护士围住我，问我嘅名同埋一啲简单嘅问题。呢个系我人生第一次濒临死亡嘅经验， 亲自体会到灵魂的存在和陌生的永恒世界。死神紧紧跟随，决志祷告安心。人是救回了，但是不知道出血的原因，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变血。
我的面色越来越苍白，
身体越来越虚弱，血色素已经跌至四克左右，随时会有生命危险。但是如果再用止血剂来治疗，显然已经控制不到，靠输血只还可以暂缓危机，但是解决不到根本。怎么办呢？医生他们都忧心重重，没有好的方法。虽然文峰已经专程从美国飞到上海来看我，但是我都还是心慌意乱。这个时候的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渺小，多至几日，少至几分钟，我都可以由生变死。我的生死已经无法控制，一切任由命运，或者说由一个主宰决定。文峰见我情绪有时烦躁，有时低落，就劝我要信耶稣，求上帝帮助。他说他们加州的教会亦都为我祷告。其实在经历过灵魂离开身体又回到人间之后，我已经痛定思痛，深感如果有活下去的机会，一定要做那些肉身死了之后不会后悔或者遗憾的事。现在我已经知道身后有灵魂和天国的存在，生命将有不同的归宿，是到天堂过幸福生活，定是受审判后落地狱呢？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做了人生重大的抉择，跟随文峰祷告决志信耶稣。祷告时我表明相信主耶稣是为我受死赎罪，我愿意接受他成为我生命的救主。决志祷告之后，感受到上帝的保守，我亦都安心了，面对死亡亦都不怕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诗篇23篇一节。频繁检查无效，医生临危上阵。医生他们实在想不出有效方法确认出出血点，只能够反复地做肠镜、胃镜和血管做摄影检查。由于我血压过低，落麻醉药有危险，我就忍受剧痛，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之下做这些检查。好彩在第二次血管造影检查里面终于找到出血点了，但是这个只是平面位置，无法由此确切决定是哪一段肠出血。这个时候唯一可行的就是剖腹探查，切除出血病灶。然而血色素这么低的病人麻醉风险极大，这个又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好彩手术医生和麻醉师具有救死扶伤的博爱精神，勇于接受风险和挑战，同意进行手术。儿子都签了字了。在生死未卜的情况之下，我经历了第二次的濒临死亡。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诗篇23篇四节。辣手剖腹探查，手术顺利结束。好快我被送入手术室，这一刻我已经毫无血色，大汗淋漓，反应迟缓。测量生命体征，发现我的血压已经因为体内失血明显下跌，而心率却迅速加快。麻醉师迅速打开静脉穿刺包，在我的颈部消毒、铺筋、穿刺，在我的右颈内静脉置入心静脉导管，令红细胞和胶体液快速进入体内，支撑生命体征。跟着就开始麻醉有道，我随即进入全麻醉状态。但是打开我的腹腔之后，手术医生仍然无法找出确切的出血病灶，现在令到医生好着急了，亦都令麻醉医生担忧。只是医生无放弃，仍然仔细检查每一段肠，并且扩大范围寻找可能的合并症，最终确认是右半结肠出血，切除出血肠段。
果然我的血压渐趋稳定。经过重危病房护理近两个礼拜之后，我终于脱离险境，渐渐恢复体力。后来同医生他们谈起手术的经过，
他们都说我命大运气好，比着第二个可能死了好多次了。文峰告诉我，这个是上帝的恩典，在我第一次濒临死亡的时候将我送返人间，今次又带领我平安度过多重难关，
希望我以后多服侍上帝。真的，这两次濒临死亡的经历令我深深感受到上帝的权能、恩典和期望。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诗篇23篇6节。
反思人生意义，接受洗礼重生。我细个的时候好听父母的话，是一个乖孩子，好学生。青年时代努力学习和工作，争取进步，为要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做个有贡献的人。只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对国内的现状和前景极感绝望，一心向往国外。后来终于到了美国，但是我的人生目标就集中了在家庭、上班工作和买卖股票赚钱上面。退休之后虽然都做了一些公益，例如在中国内地贫困的地区办希望小学，但总括来讲，我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动力，似乎过住无所事事的养老生活。经过这次生死历程，我信了耶稣基督，承认他是我的救主，决不能再辜负上帝的恩典和期望，要让主来主宰我的余生。于是回到美国之后，我们就和附近的华人教会联系，开始参加主日礼拜。教会的陈牧师和多位弟兄姊妹来看我，陈牧师见到我生命的转变，信仰坚定，就定了受洗的日期，并为我上慕道的课程。我亦都怀着感恩的心，愿将我的生命的主权都交给上帝，全敬畏上帝的心，
遵行他的旨意，
做荣神益人的事。
母亲的教训，作者黄彼得。大约120多年前，福音传到外祖父的家乡，外祖母信了耶稣，却遭族人反对逼迫，认为信洋教不吉利。奇怪的是，他们越受逼迫越蒙上帝赐福，所养的牛羊倍增，田地的作物亦都加倍收成。外祖父母亲身经历上帝的看顾，信心越发坚固。我母亲陈洪志就是在这个咁清寒的农家长大。外祖父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母亲排行第四，曾受私塾教育，学过女红和治理家务。她17岁的时候嫁给父亲，并引导父亲信了耶稣。祖父是读书人，在清朝曾经考过秀才，父亲自幼熟读经书，他信耶稣一年之后就献身传道，入了神学院。母亲就入了妇女学院。三年后，两个人一起在莆田仙游一带传道。家父于1932年10月去世之后，家母除了身兼父职，独自抚养我们六个儿女长大成人之外，还继承了家父的志愿，热心传道，传扬天国的福音，让同胞们对人生有盼望。父亲去世时，我们年纪还很小，记忆不深，但是母亲的教导令我一生受用，蒙福不浅，所以想同大家分享。
一，凡事祷告。母亲教导我们，无论遇到乜嘢大事小事，或者被边个黑，或者病，出门工作都要祷告。嗰阵时我哋种田都先祷告。我从小就咁样做，凡事依靠上帝，亦的确睇到上帝嘅帮助。二，要专心服侍上帝。母亲教我哋要为上帝工作，佢系传道人，每个礼拜定期教妇女识字班， 去探访伦理，每日佢都将家里面嘅事务处理妥当，然后就专心为主工作，聚会必准时出席。三，为人要勤奋。记忆中母亲冇得闲过，朝头早为上帝做工，晚上喺屋企做女红，成日纺纱织布到深夜。喺抗日期间，佢仲要落田，经常早出晚归。母亲教我哋做人要勤奋，培养喜欢劳动嘅习惯，切忌耗日护脑。四，守信。母亲又系一个守信嘅人，记得父亲患病两三年，为咗医病，屋企欠下唔少债务。生活虽然咁艰难，母亲却坚持欠债必还，成日都话无债一身轻，总要设法还清债务。因此我哋都努力工作，将还债看作己任，自己省吃俭用，直至将所有债务还清。五，见朴。母亲成日都话省吃钱债轻，省穿衣裳身。佢自奉甚俭，我哋孩子个个都步佢后尘，养成见朴嘅习惯，同时亦都体会到量入为出，唔欠债嘅轻省。六，乐于助人。虽然家贫，母亲教我哋省吃俭用，但系佢绝唔系一毛不拔嘅守财奴。相反，母亲极乐意帮助有需要嘅人。记得中日战争爆发之后，人生活都好困难，但只要有人嚟我哋屋企求助，母亲总系唔吝啬伸出援手，宁可自己更加悭，亦都要帮助有需要嘅人。除咗物质上嘅帮助，母亲仲关怀人心灵嘅需要，成日都为佢哋祷告，将佢哋带到更有能力帮助佢哋嘅天父上帝面前。七，有志气，奋发向上。母亲教导我哋做人要有志气，要奋发，唔向贫穷同埋恶劣嘅环境低头。佢成日都话唔惊穷，最怕就系冇志气。就算贫穷都唔好犯罪，唔好偷窃，唔可以做损害他人嘅事。八，不自己申冤。我细个嘅时候唔单止家贫，母亲系寡妇，加上我个子又细，成日都俾人虾，所以心中成日都愤愤不平。但系母亲成日用圣经嘅话开导我，话不要自己申冤，宁可让步，听贫主怒。主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后来我就将这些话当做我人生的座右铭，不论别人怎样欺负和诽谤我，都不自己申冤。年龄渐长，我越发体会报仇真是下下之策，正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好多人受了冤枉，以为报仇能够将事情摆平，结果种下更多仇怨，人生更加痛苦。母亲话，我哋俾人多大嘅恩惠都唔使记住，人哋对我哋嘅恩惠不论多少都唔可以忘记。无论人哋几咁对唔住我哋，有几大嘅仇怨都要忘记。至于我哋，无论欠人几多都要还清。九，有始有终。母亲睇重责任感，佢教我哋做人要有始有终，唔好半途而废。凡交俾我哋办嘅事，不论大小都要全力以赴，将大事小事都办得妥当。成功之后不求奖赏。我哋细嘅时候做事成日都半途而废，母亲就会责备我哋。十，要自省。母亲从唔随便打骂或者夸奖我哋。小时候我哋如果犯错，佢唔会即刻打骂，每日晚上家庭礼拜之后，就叫我哋自省有啲乜嘢过失，然后说明其危害，按轻重惩罚。有一次我背住母亲做咗错事，佢冇出声，等咗好几日，母亲都冇讲啲乜嘢。一日嘅半夜里面，我听见佢流泪祷告，为我呢个不孝、不肯主动悔改嘅孩子祷告。母亲流泪祷告，叫我心里面惭愧，于是向佢认错悔改。 我仲未出世之前，先父已经患病，佢求上帝再俾佢一个男孩，以继续佢未完成嘅传福音工作。上帝应允咗佢嘅祷告。后嚟我到咗印尼，蒙上帝选召做传道，母亲好开心，不断为我祷告，能够完成先父遗愿。母亲活到81岁，因为系女传道，所以喺三反、五反同埋文革嘅年代，受咗唔少嘅逼迫，多次俾人发动公审。奇妙嘅系，上帝都看顾佢，每次唔系佢病咗，就系因为唔知乜嘢缘故，公审会被取消。母亲因此冇受到公审嘅羞辱。母亲一生都冇生过啲咩大病。1974年，佢患感冒两日之后就离开世界。送殡嘅人有1000多人，呢个系我哋家乡最空前嘅葬礼。上帝系看顾孤儿寡妇嘅神，有佢就有一切，佢唔会留低一样好处唔俾嗰啲敬畏佢、依靠佢同埋遵行佢旨意嘅人。作者曾任印尼东南亚圣道神学院以及澳洲华人教牧神学院院长、澳洲中信顾问等职，现居悉尼。诺贝尔奖得主发现创世流行，作者梁飞生。圣经开宗明义第一句就宣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世纪1章1节。但是到了1789年，法国化学家拉雅石 Lavoisier 从实验证明物质是永恒的，不能够消灭，亦都不能够凭空产生。于是很多人相信圣经与质量守恒定律无法共存，宇宙绝不可能是上帝从无变有的创造。1917年，爱因斯坦从相对论的数学程式里面发现宇宙在不断地扩张或者收缩，但是因为当时学术界普遍的信念是宇宙是静止永恒不变的，为了令到数学程式迎合当时的知识，爱是特别引进了一个常数，抵消宇宙不断扩张或者微缩的可能性。当时的比利时神父天文数学家李密特 Georges Lemaître 已经指出，这个常数造成爱是的方程式不稳定。李是从相信圣经的角度来看，宇宙应该是由一个宇宙弹 Cosmic Egg 爆炸而成。到了1931年，美国天文学家哈勃 Edward Hubble 借了当代最大的望远镜观察，发现大多数星系都有红移现象，不断向外迅速扩展。这个时候爱因斯坦才承认他所附加的宇宙常数是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同时亦接受了宇宙有起源的必须性。1940年代，留美俄裔物理学家 George Gamow 进一步提倡宇宙起源爆炸论 The Big Bang Theory，却备受当时天文学界的冷嘲热讽。著名的无神论哲学家罗素 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年说，整个宇宙的产生只是偶然，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宇宙有任何起源，以为凡事必有起源是因为想象力贫乏。我们现在找到很多被认为是自然规律的事，不过是人类的习惯用法。芝加哥大学的亚特洛 Montemar Adler 在 How to Think About God 怎样思想上帝一书里面，亦都拒绝相信宇宙有任何起源的可能，因为如果宇宙有起源，就得先假定有一个创始者。第一对获奖者证实宇宙有起源。1965年美国贝尔 Bell 研究所的彭西亚斯 ArnoldPanzius 和威尔逊 Robert Wilson 无意中测量到宇宙起源大爆炸如流至今的微波辐射，正好符合伽莫的理论。假如宇宙真由激变性大爆炸 Catastrophic Cosmic Explosion 形成， 咁温度高达2000亿嘅原始火球 primordial fireball 可能至今仍保存辐射背景嘅踪迹。1978年，彭威二人获诺贝尔物理奖，系因证实宇宙有起始嘅第一对物理学家。彭氏表示，天文学叫我哋认识一件独特嘅事，宇宙系无中生有嘅。当中需要非常微妙的平衡和精确的条件才可以产生生命，可能背后是有计划或超自然的因素。第二对获奖者发现宇宙诞生的证据，接下去美国太空总署 NASA 为解决宇宙创始之谜，在1989年发射了宇宙背景探险号 Cosmic Background Explorer COBE COBE人造卫星。1992年4月23日，太空物理学家 George Smoot 公布发现了宇宙起源爆炸所引发的微波。史氏说，微波中较少的二形成天河系 Clustered Galaxies 和太空中广阔无边的空间。霍金称这样东西为，若果不是有史以来至大的发现，就是世纪创举。史莫特宣称，我们找到的是宇宙诞生的证据，好像张开了眼看到上帝一样，其中的秩序是多么精美，多么均衡和精密，令到我们联想到宇宙背后必有设计。当我们解释宇宙大爆炸遗留下来的微波，简直好像读到上帝第一日创造宇宙的日志，有什么比这个工作更加神圣？当记者询问及究竟是什么力量促成宇宙原始大爆炸和这个微细的波浪，史莫特认真地回答，上帝可能是他的设计者。著名的无神论哲学家佛卢 Anthony Flew 说，现代宇宙学令顽固的无神论者汗颜，因宇宙学者已经提供哲学上认为不可能的证据，宇宙是有起始的。2006年，史莫特和美国太空总署的马瑟 John Mather 双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成为因证实宇宙有起源而获诺贝尔奖的第二对物理学家。第三对获奖者证实从无变有的可能。2012年7月4日，欧洲核子能中心 CERN 宣布，在欧洲地下100米的大型强子的对撞实验中，观察到科学界寻觅近半个世纪的上帝粒子，证实他们所提出的希格斯场 Higgs field 的存在，令到无质量的光子和粒子转变为具有质量的物质，因为涉及质量从无到有的过程，甚有上帝从无到有的创造意味，因而被称为上帝粒子。无神论者霍金曾打倒不可能找到上帝粒子，自此只可以认输。2013年，因为提出上帝粒子的英国物理学家希格斯 Peter Higgs 和比利时的恩格纳特 François Englert 一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是为印证宇宙起源的第三对学者。可能第四对获奖者发现引力涟漪。2014年3月17日，美国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 Harvard Smithsonian Center for Astrophysics 的科雅奇 John Kovac 宣布，位于南极名为 Bicep 2的望远镜研究团队侦察到宇宙诞生最初爆胀时发出的引力涟漪。爱因斯坦在1916年提出广义相对论，预示引力波的存在。在他的理论里面，时间和空间是一个可衡量的实质 reality， 好像一匹布料，当庞大的质量或者能量在布料时空上的时候，时空就会翘起来 warp。 如果有庞大的质量突然移动，时空曲率 curvature 就好像涟漪一样向外扩散。1980年阿兰古斯 Alan Guth提出宇宙膨胀论，认为宇宙原始爆炸后10-36次方秒到10-33次方和10 负32次方秒之间非常短促的时间，整个宇宙突然膨胀10的26次方倍。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个庞大无比膨胀的推动力必产生引力涟漪。Bicep 2所侦察到的引力涟漪就是宇宙大爆炸骤然爆胀遗下落来的微波辐射偏振所产生的微弱螺旋涟漪图案。根据目前科学界的共识，阿兰古斯和科雅奇可能将获得诺贝尔物理奖。2014年3月19日，以色列时报以头条标题报道，以色列正统物理学家声称宇宙大爆炸的新证据支持圣经的创造论。以色列巴伊兰大学 Bar-Ilan University 前物理学系主任阿维扎尔 Aviezer 表示，这些引力波证实宇宙大爆炸的发生，宇宙大爆炸与创世纪的记载完全吻合。如果不讨论是边个或者因乜嘢缘故而引起宇宙大爆炸，宇宙创始的大爆炸过程与创世纪完全吻合。若一定要我提出一个理论来解释创世纪，我会选大爆炸。根据创世纪，宇宙的创造是由能量和光的球从虚无突然出现，与宇宙大爆炸论所描述的能量和光球完全一样。多个世纪以来无中生有的创造被认为是不可能，今日却被视为是科学事实。他又补充，接受这个学说与宗教无关，并引用霍金的话话，实际的创始点是在目前已知的物理学范围以外。近期现代宇宙学的作者加州大学的邵基 Joseph Silk 教授说，大爆炸是现代版的宇宙创始。英国举世闻名的天文和数学家彭罗斯 Roger Penrose 在他的著作 The Emperor's New Mind国王的新思里面指出，要造成类似今日我们所居住的宇宙，设计的精确度必须达到10×10次方，由123次方分之一。从任何数学角度来看，10×10次方由123次方分之一的精确度绝不能够用偶然或者巧合来解释。贾斯特罗 Jastrow 是美国太空总署的创始人之一，他说现在我们看到太空的证据怎样指向圣经的创世观点。曾获英国最负盛名科普利荣誉奖的英国科学家惠特克 Edmund Whittaker 认为，宇宙的起源是因为上帝按自己的意思从虚无创造大自然。彭西亚斯说，核金从观察或者收集所得的天文数据全都支持宇宙是被造的。史莫特说，毫无疑问，大爆炸论和基督教从无变有的创造论平衡共存。作者梁斐森博士曾任职加拿大国防部多年，致力于国防太空、通讯卫星、反飞弹防御及核子辐射研究工作，著有《从圣经揭开动荡世代的奥秘》。时评：心门外的名贵礼物，作者钱志群。提起圣诞节，自然想到彩灯闪烁、装饰喜庆的圣诞树，树下面更加有一堆包装美丽的圣诞礼物。每逢节期来临，商家们总是设法捉住这个机会大肆促销，好多人一早就在想送些什么惊喜给亲朋好友，又估可以从其他人手里面拿到啲乜嘢呢？平安夜，孩子们都摆好一碟圣诞饼干，放好一杯牛奶，杯下面扎住一封俾圣诞老人嘅信，再放两个大物挂咗喺壁炉前面，等圣诞老人喺啲人熟睡之后，静静鸡放进自己心仪嘅礼物。圣诞原本系耶稣基督诞生嘅纪念日，但是不少人却在礼尚往来中互相取乐，似乎将圣诞的主角耶稣基督摆埋了一边。节是过得热热闹闹，亦都过得迷迷糊糊。你有没有想过，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居于高天，为什么会生而为人呢？既生为人，生日和众人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会成为众人庆祝的大节期？他有形之身已经离开了世界近2000年了，为什么他的生日还要年年过？每一个问题都很实在，我们为什么不问呢？或者你说这些问题都是很奥秘的，可以问到几大意义出来啊，又可以问出什么结果？这些问题尽管对你现在的生活没什么特别影响，但是对你的生命意义就非同小可了。主耶稣本来是上帝的儿子，降世为人，生在马槽，这个并不是遥远的传说给我们用来消遣的，而是巨大的牺牲，要扭转人类的命运。人各有各的活法，甚至活得有滋有味，使乜拯救？但是往后一想，边个又没有一个死的结局呢？人类的始祖亚当犯罪之后，死就临到众人，从此代代繁衍，代代遗传，没人不死，没人不怕死，但是又无计可施，无法自救。不过这样又不等于说这个生锈的锁没有开启的钥匙。上帝是圣洁和公义的，他不会以有罪为无罪，但是上帝亦都是慈爱的，他爱世人，人里面有上帝的形象，是上帝创造的精品，即使人有死罪，上帝亦都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诗篇89篇28节。这个难题怎么算呢？上帝就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降世为人，为人类代死赎罪，以满足上帝的公义和慈爱。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33岁正意气风发无罪的主耶稣基督，为赎世人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为人人尝了死味。希伯来书2章9节。担当世人的刑罚，但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死亡无办法拘禁他。耶稣死后被埋葬，第三日却复活了，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使徒行传1章3节。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升返上天上面，耶稣基督胜了死亡的毒钩，向世人宣告，我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启示录1章18节。上帝不单单将土地、阳光、空气、雨水等赐给我们以供今生，更加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和永生赐给我们，这个是人类所能得到最珍贵的礼物。圣诞节时，即使你能够收到成堆的礼物，也都不过是吃的、喝的、穿的、玩的，再好都只是能够满足你一时的需求和快乐。这些东西都会用完、用够、用坏、用一阵不能够再用或者不想用了，就会被丢到垃圾桶或者放到旧货摊上面削价处理。唯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永生礼物，永不朽坏，永世受用。或者你只在乎活好今日，不管将来，问题是将来很快就来到的了，或者就在今日，若果不做好准备，到时就后悔莫及了。在美国，邮寄员总会将人家寄给我们的包裹放在门旁，我们开门就可以拿到了。上帝已经将永生的礼物存放在每个人的心门旁边，这件礼物就在你心门外等候。亲爱的朋友，请你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这份无价的礼物——永生。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真神，
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出来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我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随想：为善不必逃跑，作者方华。新学期开始没多久，老师留意到一名学生成日都闷闷不乐，就关心咁样问佢啦。小明，你点解睇起嚟有啲忧愁呢？可唔可以话俾我知系咩事啊？小明就话：老师，我一直喺度担心，我爸爸好勤奋工作，赚钱养家，佢为咗我可以返好嘅学校，成日都加班。妈妈每日喺屋企里面忙住做家务、买餸、煮饭、洗衫，等我可以食饱、穿着整齐咁样返学。老师大惑不解：你爸爸妈妈对你好好嘛，你仲担心啲咩呢？小明就话啦：我担心佢哋会走咗去啊。呢个当然系一个笑话啦。父母唔会为咗怕养育孩子辛苦而逃跑，佢哋只希望仔女喺自己嘅照顾下好好咁长大。中国人嘅传统向嚟都系养儿防老，但系而家一般嘅父母都好少抱住呢一种嘅期望，佢哋大多希望子女可以独立生活，到成家生子之后都可以好好养育下一代。我识得一个成功嘅商人，佢每年都捐助金钱帮助一啲贫困嘅学生，呢啲受助嘅学生好感激佢，写信话唔知道点样可以报答佢嘅恩惠。佢话俾佢哋听要努力求学，将来要做有用嘅人，自己唔求报答，如果佢将来有能力就去帮助其他人啦。另外一位单身女士通过国际慈善机构帮助有需要嘅儿童，佢喺博客写到：如果有一日孩子记起我，怀念我这个远方亲人的时候，希望他可以将这份思念和爱投放在另一个需要帮助的孩子身上，等这份爱传承下去。真正的爱是不求回报的，但是本质却是不会中断，是会传承、会散播，因为生命影响生命。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不是要享受王者的尊贵，而是要爱世人而舍身在十字架上面。他用三年时间训练门徒同食共宿，言传身教，对这一群他用尽心血栽培的人，他都不求回报。他的祝福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马太福音11:29。学习师傅的榜样，做他所做的事，活出同样的品德，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因为生命的影响就是将生命的特质传递下去。因此感恩的心成了最大的推动力，令到家言而行得到复制而传流，更有可能是青出于蓝，为人间增添美善，受到父母的温许养育，我们就去养育下一代。蒙受老师的启蒙指引，我们就去担当不同的引路人，得到有制的鼓励爱护，我们同样去鼓励其他人。感恩生命里面有人同行，我们都不撇低人，令到其他人孤单。感恩其他人无私的分享，我们都献出自己微小的一份。爱的传承并不是直线的接力，而是球体的膨胀，爱的浸润将是无远忽界。又一年将尽，回顾的时候应该检点自己是不是以感恩之心度日呢？是不是有将爱传递出去呢？ 观察人生，抗衡潮流文化的上帝，作者白衣。宗教未都系一样，拜神嘅人希望佢哋嘅神只系听佢哋嘅话，成就佢哋嘅愿望。换句话讲，佢哋系主子，神只系供佢哋洗换嘅。信耶稣完全系两回子嘅事。真嘅基督徒系要认耶稣为主，放低自己嘅意见，听上帝嘅话，行上帝嘅道，就好似耶稣基督咁样，倒空自己，唔争权，唔高举自己，活着系为咗遵行上帝嘅旨意。参照希伯来书十章七节。今日嘅潮流文化鼓吹自我膨胀，各人有各人嘅社交网站，随时更新，报道私人生活点滴，自己做自己嘅狗仔队，做自己嘅粉丝，感觉上自己都系名人。今日嘅潮流系反传统、反权威、反道德、反上帝、反婚姻、反理性、反智慧，乜嘢都反，我行我素，只系唔能够接受俾其他人反对。圣诞节纪念嘅系一个从天而降、抗衡潮流文化嘅生命。上帝成咗肉身，降临世间，揭示佢嘅旨意，俾我哋示范咗另一种嘅生活模式，唔随波逐流，亦都唔照自己嘅意思过活，而系听上帝嘅话，照上帝嘅旨意去活。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这部分表示由陈淑贞录制的《中信月刊》2014年12月第53卷第12期总编号632播放完毕。愿神祝福你。